好，那我们接着请看讲义的54页。我们进入第二个主题啊，就是阵型胜利。阵型胜利，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贯科，贯科这一页哈，罗马数字一这边哈，它也有四个主题的哈，每个主题每个小主题呢，也是有四法哈。可是这四法里面，它没有正反，它直接讲四法，所以在悟二哦，正行胜利哦，其一呢是得大藏哦，就菩萨藏，啊，第二个是过摩誓啊，第三个是色三根，第四个福德庄严啊，所以在正行差别啊，如果我们有办法具足这八个，就名为真实菩萨了嘛，所以真实菩萨之后就有这些殊胜的利益哈，就有得大藏啊，过摩誓啊。色三根啊，福德庄严。好，我们请看为讲义54页，我们来看经文上是怎么说的呢？复次，迦叶菩萨有四大藏，何谓为四？若有菩萨直欲诸佛，能闻六波罗蜜及其意解，以无碍心是说法者，乐远离行，心无懈怠啊。迦叶是为菩萨有四大藏。那菩萨从经文的文脉来说嘛，哈，就是我们修学上面所说的正行哦，得智慧，不退菩提心啊，到了真实菩萨。我们接着看55页哦，就可以得到正行哦，得到正行的种种胜利啊，胜利就是殊胜的毅力哈，就利益的哈。啊，这个意啊，有很多意思，意。我们说唯识讲什么？唯识无义嘛，或唯识无尽。所以这个意义啊，这个义啊，事实上梵文叫阿塔啦，虽然它翻译上有很多意思。第一个是尽，你的所对的尽，啊，或者是像这个边所讲的利益，也是这个义哦。啊，第三个是有没有道理的那个道理啊？大概有几个哦？这个翻译上有几个？那我们接着看哦，本经呢是分四相来说，那造诵哦，译本是作六相，这个在注脚161的哈。不过我们先看一下161哈，先看一下注脚161。他看第二行哦，诵译本除了上面所说的四相啊，又多了两项呢。四法能破菩萨异地无明烦恼哈，那四法。生菩萨无碍智，哈，就等于说，哦，这边导师所讲的，本文所讲的，那是六相，是多了这两项。那我们请看回本文，这边解释哦，菩萨有四大藏哦，藏就是库藏，就是宝藏哦，说仓库了哈。那菩萨在出阿僧祇劫中呢，修学正行啊，积聚无边的福德智慧资粮哦，像个大库藏一样。那阿僧祇呢？实际上我们知道是翻音呐，哈，就翻那个梵文或是巴利文的音，这边是属于梵文音呐，哈。那意思就是无法计算，哈，多到无法去算到底有多少，哈，就有点像数学，不是有一个那个，哈，像画八，算八的倒形嘛，哈，八，unlimited，哈，就是无限，哈，无限可能的无限，就是不知道多少。啊，哪四法呢？我们接着看为经文哦。若有菩萨直欲诸佛嘛，就在修行啊，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哦，生生世世哦，或是到处都能遇到诸佛的教导。那遇佛可以听法，可以供养，可以修行，所以不用担心退堕了。诸位对菩萨普行十大愿有没有熟悉？有听过吗？普行十大愿，什么一则礼敬诸佛，二则称赞如来，哈。那第八个是什么？常随佛学，哈。所以，看哪，看你们发愿要去，发愿要往生要去哪里的，哈。世世常随佛学，实际上不用担心会退堕。好，第二个是能闻六波罗蜜及其意解。六波罗蜜就是菩萨道修行的总纲了，哈。六度嘛，哈，波罗蜜就是度的意思啊。那波罗蜜事实上也是梵音的哈，梵音。 如果意思就是渡啊，渡到彼岸，一般会说渡彼岸啊。那之前我们有说过吧，哈，六波罗蜜大概有，大概有两个意思啊，就是从你一开始修行到最后结果，这个过程当中都算是波罗蜜哈。那另外一个是你到达那个地方哦，就解脱烦恼那个最后那个阶段啊，到达彼岸那个地方叫波罗蜜哈。这个导师在《心经讲记》啊，或者《般若经讲记》啊，都有提到。好，我们翻过来56页。请看56页。所以见了佛呢，不是只是听了六度的大要，而且要听到六度的道理、甚深的道理，还有他怎么去实践。六度的道理是深广无边。所以要由佛还有菩萨的解释诠释的。那生生世世见佛闻法，可以成就大圣的闻所成慧。那第三个是以无碍心是说法者，说法者就是诸佛菩萨嘛。那菩萨听了大圣法，要对说法者要随顺心，没有成见。那这我们之前也有说过了，就是在44页里面看，如果看那个善条顺，第五个善条顺的第二个正的第二个就是随顺施教嘛，不违施义。所以可以这边可以互相对照了，互相对照。所以我们听法呢，对说法者要有随顺心，那没有成见，自然就不会隔碍，就不会阻碍了，不会让我们所听到的跟他所讲的有差距，而且差距很大了，也不会有异想。那这样子的随顺施义就可以成就大圣的施所成位。简单说，你听闻之后还要去思考，可是在这个过程听闻这个过程呢，我们至少要先就是放下自己的成见，不然你所听到的都是就有点像我们戴了墨镜去看世间，或者你戴了有色眼镜去看外界一样，你觉得外面怎么黑黑暗暗，或者灰灰，或者颜色不对了，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有闻所成慧，进一步要思维的时候，这个在闻的时候这个阶段也很重要。好，第四个呢，乐远离行，心无懈怠。菩萨清净如来啊，听法思维，那目的是要实践的哈。那实践什么呢？的愿乐修行远离行。那远离行是什么？可能不是只是到极静处去住而已哈。主要是我们心可以自在解脱自在，不受外界所拘缚或说束缚。我之前有说过了哈，不要被三毒所牵制哈。那现在可能就是不要被手机绑架了哈。现在有时候你如果去餐厅，就觉得餐厅怎么那么安静？不是大家都很有素养哈，讲话很小声哈，可能大家都很忙在玩手机啊，可能啊哈。所以远离行并不是说远离到吵闹的地方，到安静的地方去住了哈，这样。住都市的人就到乡下里面住一样，不是，是我们心不要受到佛教语词就三毒了，不要受到三毒所牵制所绑架，不与烦恼作同伴，这个才是真正的远离。那用这样子的方法去修行，最后可以达到那个解脱自在，一心精进，不放逸不懈怠，可以成就大圣的修所成慧了。我之前我不知道有没有跟诸位讲过修行是什么，你们觉得修行是什么？布施持戒诵经念佛拜佛是修行。那怎么知道我们有没有修行？之前我们慧天长老慧天老和尚他有说了八句话，八个字，不是八句话，八个字而已。我觉得这个很好，我觉得修行就是这么简单的什么八个字我应该有讲过，可能 是由生转熟，由熟转生，听得懂吗？由生，由生，生活的生嘛，由生转熟，还是我打一下？应该没有很难吗？看得懂吗？有看得懂吗？啊？那什么意思？你们觉得什么意思？生，你们觉得第一句话由生转熟的生是什么？不熟悉，哎，生的是不熟悉的，所以转成熟悉，也对啦。那不熟悉的是什么？啊？好，那第二句由熟转生呢？熟跟我们熟悉的是什么？烦恼，对不对？习气，对啊。所以这边所讲的不与烦恼做伴侣嘛，所以由生转熟，生的对我们而言就是什么？闻思修啊，戒定慧啊，跟我们没有那么熟悉嘛。我们很常忘记我们学过什么，我们很常忘记怎么去落实在生活上嘛。好，所以要由生转熟，将不熟悉的变成很熟悉，将很熟悉的变成很陌生。那什么是很熟悉？贪嗔痴啊，总的来说贪嗔痴。所以这边所讲的不与烦恼做伴侣，我觉得就有办法做到这样子，我就算是圆满了。我觉得由生转熟，由熟转生。好，那我们看为本文了哈。所以这边所讲的是成就的大圣的修所成慧的。好，我们接着看57页。所以这边四大藏所讲的是可以见佛闻法思维修行。那等于就是早期佛教的四欲流之四欲流，就是说欲流就欲入圣流嘛，四个欲入圣流的方法要支分的齁。你修了这四个，实践这四个，你可以入圣流，就入出果，至少出果以上。清净善友，多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这个前三个相信诸位很熟悉啦，法随法行，这个在论点上有异说，就是法是什么，随法是什么，有异说。那在大毗婆沙论卷181大毗婆沙论卷181就大正27910的下栏那边有提到了法讲的是极灭的涅槃，随法是八正道，所以法随法行，就行随法而到法，简单的说就行八正道可以到涅槃，所以法随法行它是这么切的了。就是法是一个，随法是一个，行是一个，这个有意说了哈。我这边提其中一个。那关于这种闻所成、思所成、修所成哈，我们看一下，稍微看一下了哈。看一下这个注脚的，就是56页注脚164。这个之前可能也跟诸位分享过了，导师在学佛三要会学概要有提到，就依照佛法的根本意趣，注脚164，闻多识广，我说听得很多知道很多，并不是代表闻慧多闻博学，如果能跟三法应或是一法一时相应，一切法空相应的才可以称为闻慧的。所以从早期佛教就是观什么无常无我涅槃寂静四明，就称为多闻了。好，我们跳一下画看一下那个看一下画线，有看到画线那一行吗？ 划线那一行的前在前一行哦，这对运啊、对照呢？对照四依六支来说，这边是属于多闻熏习哦。如果以四依哦四依法来说呢，是依义不依语，就是依的这个道理哦，不是依它的语词或者是它的名就是名言的哈。所以多闻熏习的目的是要了解经论所要表达的道理，不是在名相的积极，不是你懂多少我背了多少名相，我对了解多少文辞的言释，就文辞的言释的就是修饰的很好，你诠释的很好，并不是在于这些。所以多闻熏习的意义可以两方面，从大乘来说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要法门无量誓愿学这样的广大意欲，就是心愿的。那第二个呢，就对于每一法门要不断的认真研习，以求精熟，就是要不断的去熏习去深入，那久而久之呢，在内心会渐渐的让这个心清净安定。所以我之前有讲嘛，都闻所成为实际上是什么具正见性，就是净性啊，产生净性哦，那具正见。好，注脚165是讲的是闻思嘛哈。其次呢，是对所闻的佛法加以思维抉择，所以思慧呢不是在重视像名言章句的闻慧，而进而进入抉择义理的阶段哈。那对应四依六支就是如理思维哈。那四依来说呢，就依了义，不依不了义。那接下来讲的是印度有两个系统了哈，就了义说跟不了义说哈，这有两个哈，对，两个系统，一个是从龙树提婆他们依着般若经或无义无尽义经哦，他们认为没有说或是跟一切法空不相应，没有直接说一切法空的哦，就是属于不了义说。简单的说呢，你说的道理直指法的本质啊，就是那一切法空的道理，你说法讲的就是一切法空的道理，这个是属于了义说。那第二家呢，第二个系统是无着世亲，他们是一的解生密经，这个我们之后会提到了，解生密经有提到三性三无性，如果跟五事不具的，就是又是另外一个语词，就是我们之后会遇到，就五事不具的众生直接跟他说一切法空是会造成副作用，对他们有伤害，所以一定要用三性三无性来为他们诠释一切法空的道理。好，所以了义说不了义说这个每个传承不太一样，所以思维就是进一步将我们所听到的道理进一步去抉择，什么是属于了义的，什么是属于不了义的。好，我们接着看回接着看到57页注表166，那进入修会，进入修所成为的修会，那修跟思思维跟修会的差别是说有没有跟定心相应，有没有跟定心。我们看第二行的后半，心能安住一境，不管是观察世俗的现象或是观察圣意的地理，那可以安住一境，就是属于指向嘛。世间的现象就是我们说不净观啊，共世间的啊，就是世间的禅定嘛。那如果圣意的地理，就是比方观四谛十六形象啊，观无常，观无我，观苦，观空，这属于圣意观啊。一般就是什么真实观跟圣解作意的世俗观有假想。假想观就是属于圣解观，假想观像不净观，就是说你观的并不是法本身的实相或是它的通相，而法的通相或是共相，就是观它无常苦空无我。那如果不是这么观呢，一般都属于圣解观了，或是假想观。所以不净观啊，修安般啊，这个都是不是真实观啊。好，那指向，我们接着看第三行，指向现前 对于诸法境界啊，心地虽非常清楚，可是这时候呢，你的观慧不是属于观慧，因为没有觉者哈。慧是什么？觉啊，简则为性嘛哈。就是说，你只是让你的心安住，跟你的境安住在一起啊。你有时候会譬喻嘛，就像我们泡牛奶，用奶粉泡牛奶，所以一开始奶粉跟水是好像有分开的哈，慢慢的把它搅拌到最后是完全没办法分粉跟水哈，就是一静有时候也是用这种诠释，所以这时候是属于指向现前哦，所以还不算是修观哦。那指向成就呢，在下一行哦，进一步在世俗上哦，或是观因果、观缘起，乃至观佛的相好，或者在生义地哦，生义地这边讲的就是诸法的通相了啊，无常、苦、无我，觉者法无我哦，本来即灭啊，这样子能够让能够于明净的心明寂的心境中呢，如实观察觉者。体会到诸法实相哦，这时候呢哦，就是从止中起观照，就是修观成就了。我们看画线的哈，看画线的部分，但是原世俗相获得定心成就哦，并不没有办法让我们解脱哦，就没办法趋向证悟，必须观察一切法无我，毕竟空寂，才可从。有漏的修慧引发无漏的现证慧啊，虽然这个修慧并不是能取证这种实际啊，可是这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是必要的啊。所以在四依当中是依智不依事啊。那什么是智呢？我们看画线啊，倒数第三行的后面啊，智呢是有具有勘破我执、遣除邪见的功能。无自性无分别的慧观哦，这边所讲的慧观，无自性无分别的慧观，它不是真正的哦，真正的所谓的现证慧哦，请注意哦，就是这边的无自性无分别观是随顺于圣意，可是它还是属于世俗游漏的哦，所以导师说能够降服自心的烦恼，引发现证智慧哦，所以。它还是有分别啊，这个我们以后看到在习甚至中观的时候，我会再找一些文来跟诸位分别啊，说明了哈。所以它有属于根本啊，加行无分别，根本无分别智啊，加行无分别智，根本无分别智，跟后得无分别智，后得无分别智就是属于得到那个真实的智慧无分别智。起的那个方便智啊，所以那个是属于后的无分别智，加行无分别智就是这边所讲的无自性无分别，所以佛教所讲的无分别哦，并不是叫你什么都不用去分别，而是没有自性的分别，就是他不会认为有一个我啦，简单说这样的分别是可以遣除破除我执的哦，这样的分别它虽然是分别哦，虽然还是分别，可是这样的分别是可以破除我们的执着啊，遣除种种的邪见哈，所以导师这边叫无自性无分别的慧观啊，这边还是属于世俗游漏的哈，就是这画线这前面画线那边所讲从有漏修慧哈，有漏修慧这边是呼应的哈，有没有？我不是有两段画线嘛哈，第一上面两行画线的。有漏修慧跟下面的无自性无分别慧观，这两个是一样的。好，最后我们就看一下注脚167哈，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所以我花一点时间跟诸位分享。或许诸位都看过，不过我们再复习一下啦。一样是在慧学概要所说到的哈。闻慧成就呢，含摄性根嘛，净性产生净性，对三宝地理决定无疑哦。所以到这时候，你再有什么人来跟你说，你就不会退道心了哦。有些人学佛学久了20年、30年，最后 转去其他宗教的也有了哈。啊，不要说在家，有的是出家啊，出家二十年、三十年，最后他说，佛是人，人讲的话不可信的哈，只有神讲的话才是真的。而我不是在讲，我没有，不是说要批评啊，只是说我只是陈述一个现实、一个事情经过啊。你们有兴趣可以在网络上那些影片还有，就是说这些话的人的影片还有了哈。好，那文慧成就接着看哦，所以是信智一如，就是我们相信的内涵道理跟我们所体验到的是一样的，是最后的话了，信智一如是正信的，所以佛教所讲是信智一如，就是你的信仰是跟智慧相应的哈。好，这时候也是证件具足了哈，不管是世间证件或出世间证件，那。思慧成就呢，是于境界哦，清净的界呢聚起，引发深刻的悲，深切的悲怨哦，所以悲智交融的大圣不共会。所以我之前说，这种境界具足呢，哦，当然最好的持戒就是三轮体，就是没有一个我在持戒，哦，没有持戒的法嘛，哦，就是。对所持的法，对这个我们这个修行的过程不执着，认为它是毕竟空哦。那你也不，你那时候持戒呢，并不是为了什么功德哦。你真的看得到哦，或是真的相信，或是真的体验到哦，所谓的哦杀生是会造成人家的痛苦。虽然这种痛苦也是无自性，可是因为你知道会造成人家的痛苦。世俗上缘起的现象还是有的，感受还是有的，所以你真切的发心去持戒，而不是为了什么目的啦，不是为了有戒的功德，为了来世有福报，不是为了这些。好，修慧成就呢，是与定心相运，所以它是定慧均衡。现证无漏慧呢，是以如如智，证如如理，如如智就是真实的智慧嘛，圣意智，那如如理就是所对的境，毕竟空嘛，所以是如智如理平等不二，达到理智平等的最高境界。那也是到这个阶段，四者就文思修正才是圆满具足的。好，那我们接着就是我们讲这四大障啊，四大障可以对着是文思修，那为什么可以成就文思修慧呢？主要是我们见佛后面的才有办法，就是比较容易啦，所以要发愿生生世世常随佛学。好，我们接着看回本文，我们讲第二个是过模式。经文是呢，复是迦摄，菩萨有四法能过模式，何谓为是？常不舍离菩提之心，于诸众生心无慧爱，觉诸之见，心不轻贱一切众生，所以这四法能过魔事。那在注脚168，在扎支注里面有提到魔呢，有四种了，烦恼魔、五众魔、十魔、天魔。烦恼可以说108个，或是开出84000，很多烦恼哈。那你总的说就是无明了哈。那五阴魔呢？他这边有诠释的哈，主要就是色受想行识嘛。那天子魔，天子魔是欲界主。那另外一个魔呢？魔就是秦眼，是中国那时候我们看道祖。第二行哦，刮胡一的倒数第二行，魔勤言能夺命者，实际上魔也是翻音哈，意思就是能夺命哈。那死魔虽能夺命啊，其他的烦恼啊、五众或五阴魔、天子魔啊，他也是夺命因缘，是夺智慧命，没办法修行。好，那我们先看一下58页，请翻58页啊。那接着有四件事嘛，哈。本文呢，58页本文，什么是模式呢？ 就是不论在外境外界的境界或内心，可以使我们向下或是退到的退后的就是模式。所以我们这边所讲的是大乘法嘛，所以只要跟大乘法相违的，可能会退失大乘的，都是属于大乘的模式。我们先看注脚171，华语集第一册，老师在《大树吉那罗王所问经寄送讲记》里面有提到了，所以如果发心修行大乘的人呢，在发心的时候就魔会现的佛菩萨或出家或是自己的亲人的像，乃至在梦中告诉他成佛太不容易了，要很多的时间，还不如我们赶快把握现在的时间为自己打算。甚至在《般若经》有提到，就是我上次有提的，他可能也会画菩萨像或者佛像来告诉你，之前那些修大乘的人都在哪里，现在都在哪里，他就画个镜给你看，现在都在地狱受苦，让你有推道心。好，我们再看为导致这边，总之呢，魔呢就是当你要发大乘心，劝你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那这边所说的下圣是魔，就是声闻缘觉乃至人天圣，对修大圣法而言都是属于魔业的。所以魔这个字呢并不是很坏，只要是让我们退失不失上进，这些就可以成为魔了，不论它的表面上是好或是坏。所以现在之前有提到，有的法师有提嘛，可能现在要多一个魔是什么？对啊，手机魔了齁。对啊。好，那我们看为本文。第一个是什么？常不舍离菩提之心啊。菩提心是大圣的主因齁。是不是菩萨齁，就以菩提心为主。所以菩萨能常念菩提，念念不舍离齁。那我们在以前就之前的讲义的29页啦齁，你们自己注意一下。菩萨正念就是念念以菩提为念，就是菩萨的正念啊。现在有在弘扬正念嘛齁。那他们正念是怎样？他们有一个词正念。正念一指精心，有没有听过？你正念怎么才正？正把上面横就一直嘛齁。精心就是你心现在的状态，一指精心啊，正念有一个语词的解释啊。那意思就是说，你要很清楚你现在这种当下这种状态，清楚的了解，不管是善不善，好不好的齁。所以正念就是要清楚了解。那菩萨正念不是啊，菩萨是要念念以菩提觉啊，觉什么？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为念齁，才是菩萨正念齁。所以假设菩萨可以念念不离菩提菩提心呢，就可以超越世间的五欲人天福报声闻缘觉等等的魔业了。事实上这个问题也牵涉到菩萨戒了，菩萨戒到底是要受持怎样才叫做菩萨？这个核心就是以菩提心了。如果你没有发菩提心，你受戒基本上是不是菩萨，这个是可受争议的了。那你要受什么戒？在汉传系统有所谓的菩萨地持经、菩萨瑜伽菩萨戒、梵王菩萨戒，乃至那个什么优婆塞戒经、优婆塞戒经，有几个系统，乃至现在某个台湾某个大团体在受十善，还有加那个十众戒，十善加那个梵网经的十众戒作为他们传授的菩萨戒。戒条是不是很关键？戒条只是一种让我们去行持的那种准则啦，可是它并不是一种唯一的标准。重点菩萨的重点还是有没有发菩提心啦，有没有发菩提心？好，第二个是于诸众生心无秽碍，就是 菩萨呢是要以众生啊，就是利益众生的哈。那利益众生是要发菩提心嘛哈，以慈悲心为根本哦。如果对众生有慧怒心，就对众生生气哦，隔爱心啊，怎么办？就跟他隔绝哈，就是看到这个人不喜欢，一看就讨厌，二看就怎样，伤心啊。一般说啦齁。那所以有这样子的，你就自然而然就有区别了齁，这样子没办法去利益一切众生齁。相对来说齁，在大乘法当中呢，贪欲过失还小齁，不会妨碍菩萨修行齁。在修行过程有一个叫欲啊，这个欲，欲念的欲齁，那贪欲当然是不好，可是欲这个词你们觉得它是好还是不好啊？中性，对了，它又好又坏啊。好的是什么？善法欲，对对对，对善法很希望，学不够了哈，好像听过了还想再听，学过了还想再学哦，就善法欲哦。可是称谓过失很大哦，啊，因为心有会爱心哦，就会退失哦。心有愧爱就会退失啊，这种修道啊，心无愧爱呢就不会升起退失慈悲的这种模式啊，因为嗔恚呢跟慈悲两相违了哈，你升起这个很难啊，一般都水火相融嘛，不太可能嘛哈，水火不太相融了哈，所以你升起慈悲心，慈悲就是给予众生娱乐拔苦嘛哈。当下又升起嗔恚心，这个很难，这个两个心所没办法，这个两个善法，这两个法是没办法同时并起的。可是所以对利益众生来说，嗔恚心的过，嗔恚的过失就很重了。好，第三个是觉诸知见。那这边所讲的知见呢是外其他宗教或是外道的种种邪见邪法，不管是说一或说义或长短，种种的见解啦，都要去知道它。如果不知道，你可能没办法教化它，或者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落入其他宗教的知见当的危险啦。那这个可以对照我们35页在讲那个增长善法齁，增长善法的第一个正齁，因为他不是先讲反想正嘛齁，这35页的第一个正是舍离邪法求六度法藏，这个可以互相参照齁。邪法讲的是什么？邪法讲的就是33页所讲的入邪耶经齁，就顺势外道的经典，或是50页我们之前有讲的齁。所以最重知见呢，是让我们佛教，尤其是台湾佛教或者是汉传佛教，也都常常会这种跟民间信仰融合的啦齁，这种我们就要小心，要去思维啦齁。就像我刚所举的，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啊，积上之下必有余庆，这种好像是这样的道理啦齁，可是从佛教角度并不是如此，做善得善报这个好像也是如此，可是如果你要精准来说，做善是得乐报，做恶得苦报了。因为有一个什么行，是行通善恶了，或是因通善恶果为无忌嘛，果是无忌，如果你做善得善报，那这样的善报它又可以再生善了，因为善生善嘛。好，接着我们看59页，心不轻贱一切众生哦，那就是对我们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贫穷，甚至身上有残疾的、愚痴的、下贱的，这些最终还是会成佛，所以我们应该要怜悯他。在《法华经》有提到，我们之前有提到常不轻菩萨哦，他遇到人就会说哦，我不轻于汝哈，汝当戒，汝等戒当作佛哈。从最后都可以成就佛道来说哦，再怎么下贱也是未来的佛菩萨哈。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观念哈，就不会有像印度这种种族阶级哈，或 这种种族观念啊，阶级区分这么明显哈。好，所以这四个呢，这四个有个总结来说了哈。好，在小节之前呢，这个心不轻贱一切众生，也可以对照在己六的正道，就是47页、48页哈，它里面有讲到的正行47跟48哦。第一个是等心待众生，第二个是教化的目的平等，就是教化的对象目的啊目标。第三个是于诸众生平等说法，第四个是普令众生等住正行，这个可以互相参照。那最后我们看回这边59页的小节，从就是把这四个来稍微区别，约向佛道说呢，离菩提心啊，这是模式啊，从佛道来说，如果离菩提心就是模式嘛，约化众生说有慧爱心，那于众生中特别对于外道之间不觉了不清楚，这属于对第三的，对第一见众生请轻视心，这四个是属于模式啊。所以我们菩萨正行就是修了之前的八法就可以超越这样子的四个模式。模式这个很多了，自论就是解释般若经，它有一个品叫过模式品，等于说它用一个品来表示，就是说那内容很多关于模式的，有兴趣也可以参考了。那我们接着看第三个是摄善根。复次迦摄，菩萨有四法摄诸善根，何谓为是？在空闲处离常举心，诸众生中行四摄法，不求报，为求法故不惜生命，修诸善根心无厌足。迦摄是为菩萨四法摄诸善根，第三个胜利是要摄诸善根。那菩萨修学正行，大乘善根呢会不断的增长广大。约根本说呢，菩萨心是菩萨的善根，善根就早期佛教这是什么三善根嘛，无贪无嗔无痴，那就大乘来说就是菩提心。约差别说呢，广说了一切善根就是大乘的善根，那这边怎么有办法让这些善根摄持不失，就是用四个要行来说。空闲处离常举心，就没有地方没有人或是极静的地方叫空闲处嘛。一般我们有人在的时候，我们多少会注意自己，像大家这边至少又是现在有个镜头对着我了，我是不太自然，我都一直觉得很不习惯，都会特别注意自己，所以怕心里有不好的想法产生我们的眼光或态度了，因为我不喜欢面对镜头，所以我都觉得我的眼睛没有对焦，不知道眼睛要看哪里。好，我们看60页了，就会有人在的时候，我们自然会会自己克制自己，会注意一下，可是一到无人的地方呢，好像就没有人看到嘛，所以邪取心都会慢慢的升起。所以菩萨修学正行呢要表里如一，就是人前人后都要正念在前，不起这种邪取心，心残取或是种种不好的心，这个就是菩萨圣独的功夫。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176哈，160页注脚176，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哈，看一下了哈。诚意哈，就是心意真诚的学习啊，大学哈，接出了圣独的功夫，不但不可张明作恶，就是不可明目张胆的作恶，连闲居独处的时候还是不可放逸哈，这个就属于圣独了哈，就是。通儒家他们所说的这种圣独或是诚意。那依佛法来说呢，我们的一举一动一善一恶当下就留下业力的熏习，可说是入下的入心带， 你这个导师这个语词我觉得很好，入心带，不是入影，不是入音，是入在我们的心，而且是每个人都会有，而且你不管你要不要让人家看到，不然别人清不清楚，我们自己是最清楚的了。所以通俗，导师接着看，导师说通俗说呢，好像有具身神，就好像一般说什么举头三尺有神明样子，好像有人在记录我们的善恶嘛，那死到死的时候到阎罗王前嘛，这在地藏菩萨本愿经有提到了，也有提到说好像有人在帮我们记录我们行善行恶，到我们死之后到阎罗王那边呢，他就有人跟你说你某年某月做什么善或是做什么恶之类，你要跟他去对什么时候去对比看他所记录的跟你所想的一不一样，跟你自己有没有做过了。这题外话，我们看回导师这边的，善恶一定有报，无可躲避，无可掩饰，什么都可以欺骗，你有办法欺自己吗？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自欺欺人，有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知道这样做不是那么好，可是我们还是做了，先做了再说。好，所以呢，佛弟子止恶的诚意呢，不是怕人知道，而是自己知道了要感到忧悔，不敢复偿，立刻要忏悔。所以我们学佛，我们应该要尽量的都是如此的，这样子随犯随忏可以时时保持清净，也帮助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那精进的行善，心就自然的纯净起来。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有过失跟人家说，那自然而然我们没有忧悔了，心就不会追悔。好，那我们接着看为本文的第二个，我们刚刚讲的是圣度嘛，第二个是诸众生中行施设法不求报。那菩萨独居的时候正念现前，这个就讲的是第一个圣度了。那在大众的时候呢，就以施设法布施爱与力行同事来跟人广结善缘，跟人家结缘，你布施他自然而然他就跟你有缘嘛，你跟你有缘，那你讲什么他也比较接受，那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就是以人为对方为考量啊，所以也不用讲，有时候不用讲太直接，力行就是真的去帮助他，同事就是同等的身份，不是高高在上的身份去跟他结缘教化。那导师说呢，这四摄法本是世间法，是摄众的主要条件，摄受众生的条件。那菩萨跟一般有什么不一样呢？菩萨的四摄法或者他行四摄法呢，是不求现身的报答，不求回报了，也不求来生的果报，善的果报了，他只是觉得应该要这么做，应该要这么去帮助众生而已。所以等于说他在过程当中也是观空了，观一切法空。那第三个是为求法故不惜生命。那佛法是解脱成佛的方法，是难遇难闻，有时候佛不出世，或者我们身在邪圣兴盛的区域，或者我们身在善恶道长寿天或者八难身在八难的时候呢，有时候要听一句或一记，一个记诵的佛法也是很难。所以在菩萨过去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本身堂当中呢，就记载到菩萨用身体功劳役或是愿牺牲心命来换得一诵一经的这种求法的这种精神。那其他像善财童子常提菩萨玄奘都是，玄奘大师都是呢不惜生命而去求法，这样的榜样，这样子为法忘去。好，这是属于第三。那第四个呢，第四个是修诸善根心无厌阻，就是对善法或者对修行的方法，就叫广学切法嘛，法门无量誓愿学嘛，菩萨心量是像虚空一样的广大，像海一样的深，对修学一切的善法善根是心没有厌阻。 那这个显示的菩萨的无限的精进。那这四个简单的说就是独处还有处众求法修善，这是菩萨摄善根的胜利。所以说他的善法可以增长不失，就是有这四个法才让菩萨的善法可以增长不失的。好，这属于第三个摄善根。第四个是福德庄严。然后我好像刚刚有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本来有好像没有跟诸位分享到，你看一下。哦对，有一个有剩一点时间了，大概两分钟，在55页有提到是出阿僧祇劫。那注脚160，注脚160呢是讲的是有五种普特伽罗的哈，圣洁行啊，第一个圣洁行普特伽罗，第二个是清净真上意乐行普特伽罗啊，第三个是有相行，第四个是无相行普特伽罗，第五个是无功用行普特伽罗，有找到吗？就是第一嘛哈，圣洁行普特伽罗，第二是第三行清净真上意乐行。第三个就是后面有相行，第四个是无相行，那第五个无功用行是倒数第二行，它有五个普特伽罗。那这个呢，我们看一下这边，它各代表的是这样的哈。这个我们可能下次跟诸位讲一下好了。先看一下这边，就是它五个普特伽罗，这个一样是在导师哦，就是注脚160哈。导师在四大圣论讲经，就这个页码下面402下面，五个普特伽罗分为两类，圣洁行还有清净真上意乐，清净真上意乐又分为有相行，就是说有相就是说他在修行过程对象他是有相的。好，第三个是无相啊，第四个是无功，就是等于说这边又分为有相无相还有无功用，无功用是他不用升起做升起要修行，他自然而然就会你的心啊或是你的境自然而然就在修行的啦，有点像禅定啊，禅定就你不用意念说你要入定，他自然而然就在定中哦，类似的。好，那这边各代表的是出第一个55劫就阿僧祇，第二个第三个，那第一个阿僧祇劫是就等于菩萨戒位是十住十行十慧相，那有相行是初地到六地。那这边所说有相行是你在入定的当中，你当然观一切法空，毕竟空的当下是无相，可是你初定，所以我们常讲那个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投生，所以初地菩萨他出那个毕竟空当中，他所看到的还是有种种的相，男相女相，种种世间相，缘起着种种世间相，可是他知道他虽然看到种种相，可是他知道世间相也是毕竟空的，一定要到第七地的时候所谓的无相行，他初定所看到，自然而然，但是从道理啊，实际上我不是很清楚这是什么情况，他说他无相，他是自然看到直接看到的世界可能就不一样，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可是那时候他还要升起功用，等于说他心还要去观，这样子的相是毕竟空的，虽然是无相了，可是他还是要升起作用。到第八地才是真的无功用，自然而然他的心，他不用再提起这个作意，自然而然他所看到的无相也是无功用，不需要再功用，这属于第三。不用再升起修行的那个心了，他自然而然就会修行，所以是属于第三无数劫。那到底怎么算第一个出阿僧祇劫呢？他在后面402跟403，这个我们 下次再从这边讲好了。就有四个条件的，就是清净力、增上力、坚固心还有深净，具有这四个条件才算是开始算出修 无数三大奇劫、哦、才开始算，这个一样是在导师的十大圣论讲记里面。好，那今天有点拖延到，好，那我们请大家合掌、哦